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我曾是个黑道也怕的河东狮。在沉船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文史漫谈，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 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个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三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 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 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他曾是个狠角色，管丈夫像管犯人，骂婆婆像在教训小辈，连混黑道的人都怕他。就在他得意商场时，身体却越来越差，甚至他的面相都开始起了变化。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曾是个黑道也怕的河东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个彪悍妻子的故事。他骂起人来，就连黑道也只能站在那儿挨着。认识的人是怎么形容他的呢？他们都说，称他是个泼妇都是高抬他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么一个悍妻的人生故事。我丈夫是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人，在我们当地，他跺个脚，别人都得乖乖的站好。就是这样一个丈夫，在我面前，他也不敢耍威风。丈夫曾对朋友说，我对我老婆的那种怕，真是说不出来的。丈夫出去喝酒打麻将，我都给他设门禁。我定好了什么时间回来，他就得按时回来。要是他回来晚了，就连陪丈夫回家的人都一起教训，一点脸面也不给。我有时火一上来，拳头就先出去了，连丈夫那些黑道的朋友也只能站那儿任我打骂。一群大男人都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丈夫，我对婆家的人是一个也看不上，而且毫不掩饰。我就这么大咧咧地表现出来，我只要一生气，哪管其他人在不在场，就算是婆婆，我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看我脏话狂飙，在场没人敢吭一声。大伙儿都知道，别看我是个女人，但凡我打起架来，用拼命都形容不了我那股狠劲儿。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好像天生就有的。就像我天生就有做生意的敏锐度一样， 我丈夫做生意几乎没赚过钱，真是做什么赔什么。只要我一参与，他就会做什么生意都会赚钱。我几乎只要一看，心里就知道这门生意能不能做。只要我说能做，丈夫一做就赚。要是我说不能做的，他做了准赔。靠着我天生的这种本事啊，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先是买了商铺，买了店面，接着别墅也买了，在省城也有了一间房子，没多久就积累了上百万的资产。我们开店卖货，越贵的假货就越多，像那些高档酒，很多都是假的。你可别跟我提什么道德底线，我连道德都不认了，还管啥道不道德不德的？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我都敢做。再说了，我做生意谁敢来找事？我不找他事就不错了。生意做大了，我还开始到处旅游，花大钱做美容，买奢侈品，怎么享受怎么来。后来我越玩瘾越大，还玩到赌桌上去了。那赌桌我一坐就是几天几夜不散场，多大的注我都敢下，跟谁我都敢赌。赌完回家一睡，我又是几天几夜不起床。我的日子就是这样纸醉金迷的过。可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我一生气就胸闷的难受，就像有人给我胸口压了块砖头一样沉。什么胃下垂、偏头疼、肝炎这些毛病我都有了。我还开始失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什么大医院我都看了，到哪儿都看不好。婆婆很担心我的健康，就带我到庙里去，说要给我寻根结缘，还说找到根结了缘，我身体就会好了。可是打从庙里回来，我从原本啥都不怕的一个人，却开始莫名其妙的害怕了。我尤其最怕打雷，只要一闪电，还没等雷响呢，我就吓得赶紧蒙上被子，全身发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开始全身浮肿，医生推测我得了肾脏病，可是他怎么检查也查不出毛病来，他只好给我开了激素药片。医院虽然检查不出来，我却病得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大把大把的吞药，药一吞就是12片，却怎么也不见好。我被这病折磨的，丈夫也看不下去了，他带着我到上海去看病，光做个肾脏穿刺就花了将近10000元，就甭提手术过程有多痛苦了。后来我照镜子，看我的脸都瘦得快成刀片了，而且我越仔细照镜子，就越觉得头皮发麻，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的脸就像颗蟒蛇的头似的。我越看越觉得恐怖，我对丈夫说，回去吧，不看了，这医院是看不了我的病了。丈夫在旁边看着也觉得不好，他总觉得我身上有不好的东西，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他就拿着刀在我的床边使劲乱挥，他还拿了皮带在我身边乱抽，边抽还边喃喃地念叨，走吧走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丈夫也开始请巫婆神汉来给我看病，只要能打听到的他都给请来了。这些人一看我都马上摇头了，都说我身上的这位仙家道行太高，他们动不了。其中有一个还说，我是什么玉皇大帝的第几个女儿，玉皇大帝今年要收我走了。这些江湖术士来一个走一个，名堂很多，却都一样说我这病没法治，搅得我心灰意冷。听了太多的说法，有时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我曾经瞪着两只眼睛问丈夫，我是谁呀？听众朋友，您想，我丈夫看我变成这样，他是什么心情？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妯娌嫂子听说我病了，特地来看我，也不知道为啥，那嫂子一来，我就知道我有救了。她一进屋，我就赶紧对她说，你咋才来呢？那嫂子也不见怪，她一开口就劝我，你练法轮功吧，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了。我想都没想，马上回她说，我练，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嫂子有点吃惊地说，我还没跟你讲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有师父，而且还要把自己交给师父？我说，我就是知道我有师父了。嫂子笑了，她说，你还真是个有缘人，而且根基还非常的好呢。嫂子一走，我就开始哆嗦，又浑身抖个不停。婆婆赶紧给那嫂子打电话，让她再来看看我。这一回嫂子给我带来了大法书，还有一张法轮大法的光盘。我一看到那张光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哗流个不停。嫂子看我不懂了，也就先离开了。就在我躺回床上的时候，突然我的床边出现了一名仙风道骨的道士，他穿着一袭青色的长衫，还梳着发髻。那道士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与此同时，我本能地往窗外一看，这一看让我吓得倒吸了好大一口气。窗户外边竟然有一条水桶那么粗的巨蟒，正盘着它又壮又长的身体，阴邪地瞪着我。我马上明白过来了，我为什么老怕打雷，为什么全身浮肿，整张脸又为什么越来越像蛇头，都是因为这条巨蟒缠着我不放啊。这不就是人家说的附体吗？我不知道自己欠了那条巨蟒什么，但我知道它不想放过我。临走前它还咬了我一口。第二天我全身消肿了，人也觉得好多了。我恭敬地取出那张光盘，开始看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我这才意识到，那位道士不正是大法师父吗？师父管我了，给我清除了附体啊。几天之后，我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都没了，大法师父又为我净化了身体。我那个感激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如果没有大法师父，我有多少钱也没命花啊，才30多岁可能就没了。我再不甘心也无可奈何。听了大法师父讲法，我才明白，我落到这一步其实就是自作自受，因为我以前做的一切几乎全是违背天理的。虽然我也发了财，但不施者不得，那些全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学法让我的大脑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我彻底明白了，原来真善忍才是做人的标准，才是修炼人的最高准则呀。我开始把店里所有的假货都下架了，我修炼了，可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这一卖真货，有些好喝酒的人反而说酒的味道变了，开始说我卖假酒。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坚持要卖真货。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谁也不说了，都知道我卖的都是真货了，生意比以前更好了。有一天，一个女人来退货，我让店长给她退了，她却不知怎的开始骂人。我劝了几句，她越发光火，骂的也更狠了。我对店长说，你别管，这是骂我呢，与你无关。这女人一听，骂得更起劲儿了，还专门站到店门口去骂。我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样子，心里很平静。我想，这和我以前多像啊，我以前就这么凶啊。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所有事，都是来考验自己的心性的， 我可得过关啊。我就这么心平气和地让他骂了半个小时，最后他看没人搭理他，也就无趣地走了。在婆家，我诚心地给婆婆道歉，说我以前浑，惹您生了不少气，我现在修大法了，知道怎么样做人了。婆婆生病住院，我细心伺候她，所有费用也都一声不吭地全包了。婆婆出院回家，我赶紧把洗脚水端到她跟前，然后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就洗衣服，我就想让婆婆过得舒服。我都还没怎么觉得怎么孝顺老人呢，婆婆就到处说，说我如何好，说他们家烧了八辈子高香，才娶了我这么个好儿媳。婆婆的哥哥姐姐看到我这样做，也都惊呆了。他们都说，这孩子修炼法轮功后，真彻底变了个人呐。每天丈夫回家，不管时间早晚，我都先给他端洗脚水，帮他把牙膏挤好，再调好洗澡的水温，让丈夫一回家就能好好休息。我也不再管他几点回来，也不再指着他的鼻子骂了。有一次，他双手掂着东西，站在鞋架前准备换鞋出门，他把脚伸到鞋里，还没等他蹬脚呢，我看见了，就赶紧蹲下身子，细心地帮他把鞋子提上来。我一起身，看见丈夫的眼角含着泪，他对我修炼大法是真心支持。丈夫交友广阔，他的朋友从公检法的人到混黑道的都有，可是在我眼中，哪有什么黑道白道，我不管对谁都一样对待，一样告诉他们，真善忍才是人生真正的正道。看着我，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我发自内心的对人好，我也能实实在在的为别人付出了，这让我觉得很幸福，心里也自在多了。听众朋友，一个人是否真的改变，往往亲近的人是最看得明白的。今天的主角让丈夫从说不出的怕到感动的眼角含泪，不就是他妻子是真心关怀他，他感受到了妻子的真诚与善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为人忠孝节义，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实践儒家思想的典范。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笃诚好学，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既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十五岁时便余书无所不通，文辞纯深，有西汉风。二十岁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 他博古通今，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为官后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建议，认为仁才、礼智、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书阐述人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于贤、辨是非；所谓武，即为道所在，断之不疑，坚不能惑，宁不能移。他坚持原则，维护纲常，敢于见贤斥佞，敢于犯言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司马光意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树、范祖禹等人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繁，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炼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共用了19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6年，共计1362个年头的历史，共计294卷，约300万字。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特意详述，以达到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加善经恶，取是舍非，是以貌积古之圣德，积无前之智智，比四海群生，贤蒙其福。司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说天者万物之父也，为天之命者，天得而行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人以为宅，尊义以为禄，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率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这些见解皆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风等多方面内容都包含于其中。一、用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内容大有深意，从周道日衰、纲纪散坏、夏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晋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治之，使列于诸侯，天子仅有的一点区区之名，吩咐不能守而并弃之，于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表达了对天子自坏礼的谴责。接下来就是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在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过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算作人才？司马光对智伯败亡的总结侧重在才德方面，这也是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其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阐述了人品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二，君道。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品评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尤其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阐述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身修德，二是以宽仁和善为原则，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风。《资治通鉴外记》中五帝德篇回顾帝喾、尧、舜、禹的成功时写道：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阐述圣王明君崇德而广业，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识。他多次琢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对这部书做总体评价时，借孔子和荀子对圣王品德“吾无兼焉，其尽然者矣”的赞叹，以为书中记载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当此喻。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仁爱与正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伦理范畴，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资治通鉴》中记述道：王者以仁义为利，道德为威，怀民以仁，则国家安如磐石，赤如焰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记述的孟子弘扬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司马光评述道：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信是司马光强调的又一作为为君之道的道德准则，说信者仁君之大宝也。《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如魏文侯一次与群臣正开怀畅饮，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与愚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停止了酒宴，亲自起身前往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故事说明魏文侯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后来四方贤士多归之，也告诉人们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讲诚信。善于纳谏也是司马光强调的仁君之美德。唐代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唐太宗以善纳忠言明示，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 先后上谏200余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王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其望留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志，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宇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修，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思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留长者也。魏征认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和泉源，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三、臣道。孔子曰：仁者爱人。司马光论述的为臣之道特别勘定仁爱，强调官德和无私无我的品格，如辅佐君王、大计生民、崇高操上、清廉等风范。例如他采用的苏武仗节牧羊、祖逖渡江积极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这些反映官员自觉重视自我道德约束的历史故事，被看作一种个人修养的典范。以下举几个例子。汉朝张安世任尚书令时，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职了。汉宣帝立皇太子，叔广为太子太傅，叔广哥哥的儿子叔寿为太子少傅，二人讲究礼仪，谦恭谨慎，身为汉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随同觐见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二人一同担任太子的师傅，满朝廷把这看作是荣耀的事。他们在这样的职位上5年，皇太子12岁就通晓《论语》《孝经》等。叔广对叔寿说：我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现已长成，我们不如离职，告老还乡，不好吗？叔寿同意了，二人便上书请求辞官回乡。皇上再三挽留不住，于是准许，加赐黄金20斤，皇太子赠送黄金50斤，公卿大夫、故友乡人都来给他们饯行，人们都说贤哉二大夫。叔广回到家乡以后，把皇上的赠金与乡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问他，不打算给孩子们留遗产吗？叔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但是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盈余，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因此我很乐意跟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些恩赐啊。唐朝翰林学士李绛在朝廷勇于范言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牺牲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 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赋予臣子。唐宪宗听到此话后感动地说，李绛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上不要聚敛钱财。他出任户部侍郎时，唐宪宗问，依照惯例，户部侍郎接近献鱼，轻毒无尽，何也？李绛回答说，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示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长皆陛下府库之物，己纳有疾，安得献鱼？若自左藏书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由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重此弊也。唐宪宗为此嘉许李绛的耿直。四、教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为明智君子，深识常律，然后知其为义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赞颂舜圣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异乎四海的理想，称赞东汉光武帝能够敦上经书，修明礼乐，汉明帝汉章帝亦能重视讲经论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精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由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事，其为取重于近身，亦见慕于众庶。愚蔽污秽之人，其为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圣者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乎哉？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资治通鉴》中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司马光认为，礼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安民、养民、爱民、教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资治通鉴》的史论据统计有218则，是儒家文化仁政礼智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标示尽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书中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爱戴。他晚年时 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